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再一次来到吴晓波频道，我们又见面了。去年我曾经到法国去旅游，到巴黎，因为这个团里有很多女生，所以他们一直要求要去一个地方叫做老佛爷，那百货商场，跑进去看啊，全部都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专卖店门口站着两个彪形大汉，手上放在那儿，然后呢，中间拿了根线子拦着，放十个中国人进去买，买完以后快点出来，再放十个人进去。我和一个老华侨站在外面看，非常的感慨。这个老华侨跟我讲，他说啊，我在巴黎已经待了有半个世纪了。60年代的时候，到老佛爷店来逛的最多的是美国人，70、80年代来的最多的是日本人。当年日本人也跟今天我们的中国人游客一样，也是这样，哇，潮水来潮水去。到了90年代来的最多的是香港人和韩国人。00年以后呢，有几年这里来的最多的是俄罗斯那些靠卖石油赚钱的那些新贵。最近这10年最多的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游客。所以他说，老佛爷店门口的这些面孔的变换，其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消费主力变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流线图。在今年年初，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材料，它统计了2004年到2014年这个10年全球财富的一个波动。它得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它说啊，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所有的阶层中，收入增长最快的其实只有两波人。第一波呢，是排在那些1%的顶尖的那些人。在过去的10年中，这些1%的人，他的财富增长了77%。第二呢，是来自于亚洲的新兴中产阶级，过去10年中，他们的收入增长了55%。欧洲地区呢，欧洲各个国家中产阶级10年，他的收入的增长大概在1%到3%左右。北美地区中产阶级的收入在这10年中是下降了大概是3500美金左右。所以各位，在收看我们吴晓波频道的几十万上百万的听众或者观众中，很多都是世界银行这个报表中过去10年的亚洲新兴中产阶级的人。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有无数的不满，我们被称为是当代全球的最为焦虑的一群人。但是各位，我们其实也是过去10年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获益者。这一批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我们可以把它看成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最最重要的一个硕果。今天中国的这一批人，今天我们到老佛爷店冲进去买东西的人，到全世界去买买买的那些人，他们跟他们的前辈有什么不同？他们跟美国的那些当年的消费者、日本、韩国的那些消费者、欧洲的那些中产阶级消费者有什么不同呢？不久前，吴晓波频道我们专门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就是关于现在中国的新中产阶层，他们在消费观念中最最具有鲜明特点的这些特质是什么呢？有将近50000人阅读了我们的这个问卷，有10000多人呢投票参与了他的调查。这个问卷一共有7道题，第一道题是什么呢？说你是否热衷于了解大牌品牌？巴吉伦同学，你从哪个渠道来了解这些大牌品牌的呢？
我就上网看看，不买。
他主要就上网。在这个问题中啊，最多的人，超过50%的人选择什么呢？说啊，对于大牌品牌我稍有了解，作为泛于谈资。能够对所有的大品牌如数家珍的人5%。完全不热衷，完全无感，对大牌无感的人22%。第二个题目是，你对名牌产品的偏好是什么？其中最多的选项44%的人选说，只在少数品类中会选择名牌。然后呢，说平时吃土也要用大牌，就是 哎呀，我怎么我的多大用品牌多少人呢？只有60个人。所以大家还是一个偏理性的一个数据。第三道题呢，是你对哪个品类更倾向于买名牌？39%，也就是将近40%的人说，在选择家用电器的时候，他会选择用品牌。买衣服的呢，有23%。
第四个问题，
你是否看重自己的衣饰是不是名牌，及关注别人的衣饰牌子？你是不是眼睛老是盯人家的包长怎么样，人家衣服穿怎么样，鞋子穿怎么样？有72%的人不太关注，款式品质更加的重要。天天盯着人家包和鞋子看的人，在中国现在的新中产消费中占到了10%。
下一个问题，
当产品品质难以判断时，你倾向于相信什么？几个答案：第一个，相信大牌；第二，相信高价；第三，相信销量；第四，相信亲友中比较懂行的；第五，相信自己搜索后差评比较少的。40%的人会选择大牌，这是排名第一的。6%的人选择价格，12%的人选择销量，21%的人选择相信亲友，19%的人自己动手去搜。第六道题，什么样的产品最能吸引你消费？有51%的人选择的是久经考验最不容易出问题的产品啊，说明大家对质量还是非常非常关心。有多少人选择最新的前卫时尚的？7%的人会选择越好越好啊，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人有多少呢？10,000多人中有118个人。哎呀，我真好奇，这118人是点错了这个鼠标了呢，还是真的认为说我越好越会买，选择了这一条。第七是你的消费态度是什么？54%的人选择愿意为品牌和品质支付溢价。从这10,000多人参加的这7道题，我们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当今中国主流的新中产消费人群，他们在消费过程中他们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我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他们大概是这样的一群人。第一啊，他们对品牌有了解的冲动，同时呢，他们也认可品牌背后所能够提供给你的质量、体验和品质。然后呢，他们认为啊，一个品牌关系度最大的那个指标是什么呢？是技术。这个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同。然后他们在品牌在消费的过程中更加关注自我的体验，他们相信品牌，他们相信时间，他们愿意为品质买单。今天中国的消费者，如果我们把它跟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相比的话，他们愿意为品牌溢价买单的能力和决心恐怕是最大的。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讨论，说啊，在加拿大有一天有一个加拿大的女生和她的同学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到超市呢去买一条围巾，那个加拿大女生呢就选了一条50美金的围巾，中国那个女生呢就选了一条300美金的 Burberry 的围巾，然后呢他们就发生了一场对话。那个加拿大人说，你看，都是一条围巾，我们冬天到了围在脖子上，这条50美金的和300美金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为什么要多花6倍的钱去买一条Burberry的围巾呢？那个中国女生说，哎，你以为我买的是围巾吗？
不，我买的是情怀。
我300美金买回去的东西，除了它围在脖子上让我感到温暖以外，其实我还买回去的是对Burberry的喜好，是对这个品牌所提供的生活态度的一种喜好。所以它有精神上的一个消费。其实这个背后就代表着中国今天消费者在他的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他为品牌溢价愿意支付的能力和审美的取向。大家都有印象，在中国中产阶级这一轮成长的过程中啊，他们的品牌审美是有挺大的差异的。我记得在8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中国第一批有钱人开始穿西方来的这些品牌，有一个品牌叫做孟特娇，890同学可能你还都没有看到过，一朵很大的一个花夹在胸前， 啊，每个人只要穿着无论是真的假的闷特娇走在路上，都觉得自己融入全球化了。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些欧美品牌到中国来卖的就是卖那个商标。我们看那个 LV 很大的那个 LV， 那个 GUCCI 很大的 GUCCI。 哎，但是今年我在跟几个时尚界的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今年啊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中国现在的这批70后80后包括90后的这批新中产消费者，他们对品牌的认知不再是那个 LV， 不再是那个 GG， 而是说愿意更加的认同品牌的内涵所在。所以那些把 logo 放得很大的这些奢侈品反倒卖得不好，甚至因为中国消费者的这些审美的变化，像这些 LV 也好， GUCCI 也好，这些大气品牌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都纷纷推出了品牌去 logo 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一个男生有一次穿了一件西装来，穿了一件阿玛尼的西装，他就跟我讲说，你看一件阿玛尼的西装，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商标，像别的品牌一样的商标露在外面，但为什么穿它呢？他说啊，我有一次到欧洲去参加一个时装发布会，阿玛尼的一个设计师在介绍他的西装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说什么呢？能够把阿玛尼西装穿在身上的人一定是没有小肚子的人，那个890还没有成为成功人士，他肚子已经很大了。你要成为一个没有肚子的人，你一定要干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克制，一定要约束自己，已经一定要经常的锻炼身体，你才能够没有那个小肚腩。所以当一个中年男士，一个商业人士，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能够把阿玛尼套在身上的时候，其实他的背后是一种自我的约束的要求。所以你看，你看上去是一块布，是一件西装，它的背后所要你付出的是一种审美，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在今天啊，中国人越来越穿西装是为自己穿，不再是穿给人家看，甚至中国的很多消费品都出现了这样的特点。比如说房子，有一个广东的开发商，是中国排在前十大的一个开发商，今年跟我在一起聊天，他说，吴老师，我们这两年做房地产做户型和三五年前有很大的区别。我说什么区别呢？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几乎所有广东开发商开发的房子很多都是欧式的，家里贴满了大理石，冰冷冰冷的罗马柱，家里弄好，然后特别的高，很多人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住进去啊，觉得自己过上了贵族的生活。所以他说，在十来年前，甚至在五六年前，我们做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啊不是给人住的，是我买了以后给人家看的。今天这样的一个户型，这样的一个建筑理念，在今天中国的主流中产消费市场中就不再受欢迎了。他跟我说，我们这两年啊，把整个一个建筑的设计院全部都砍掉了，重新回归到住宅本身。所以你看，从一件西装到一套房子的变化，也就是这十多年来开始回归为理性消费者的一个过程。几乎在未来啊，五年内十年内，中国会成为全球中产阶级消费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而所有为这些消费者提供产品的人都必须要符合这些新性理性的这些的70-80的中产阶级。他们是这一代有知识的，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他们开始关注产品本身，他们买一个产品更多的是想说，这个产品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这是当今中国新中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不久前，欧洲的一个学术机构叫欧盟安全研究所公布了一个趋势性的报告，叫做2030全球趋势。这个报告中说啊，从2016年的今天到2030年，全球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将从20亿人增加到49亿人。那个时候全球的人口大概在85亿左右，所以到2030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中产阶级人口超过了无产者人口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点。2016年他认为我们的人口大概是在 1.6 个亿左右，占到中国总人口的 12%。 14年后，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 将占到这个国家总人口的74%。八九，你算一下，14年中这个比例增加了多少？增加了62%。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的爆炸，会是未来10年全球经济最为醒目的一个事件。每一个要在这个国家提供服务、提供商品的人，都要对这一波正在成长的非常陌生的理性消费者有更多的了解。
伴随中产阶级的崛起，2016成为中产消费元年，注重品质、追求内涵是中产消费者的重要需求。胡老师，上周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中，您认为其中有哪些亮点呢？
我最关心的是几个数据。第一个是 PPI， 就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那么到今年9月份的时候是由负转正了，这个是过去4年多来54个月第一次生产资料价格转正，说明中国的整个制造业开始进入到一个复苏的通道。那么第二是制造业的复苏跟什么有关呢？我认为是另外一个数据，就是房地产的数据。房地产的今年1到9月份的销售量是去年同期的41%，那是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加。1到9月份的不动产在整个 GDP 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了8%，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过去9月份中国制造业的复苏跟房地产这一轮的价格上涨和销售量增加有巨大的关系。那么今年下半年可能中国不动产会面临一次比较重大的调控，所以这次调控会对 PPI 和对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带来怎么样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可能是四季度最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
吴老师，请问您觉得国内最好的财经杂志是哪一本？
最好的财经杂志，我觉得现在最用心在做的应该还是胡苏立的财经周刊，我挺推荐他的。另外呢，文摘类的话呢，我会推荐财经天下。
吴老师您好，我最近在看您写的大败局，有一篇文章是苍狼终将消失，那么我想问一下，华为为什么到现在依旧推行着狼性文化，并且发展得很好呢？
对，华为是中国过去1年多来增长最快的一家智能手机公司，也是大家很推崇的一家企业。那么它的文化中有两个，第一呢是它推崇狼的文化，第二呢它推崇集体主义的精神。那么这个可能跟任正非本人的性格和他那么多年来发展的时代在他身上的投影有重大的关系。那么对所谓的狼性的理解，可能有很多的在商业层面上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那么任正非可能更强调狼的攻击性。那么苍狼最将消失是台湾的一个企业家叫李坤耀提出来的，他可能强调的是在强调狼的攻击性的同时，要警惕狼性所带来的破坏性。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不同层面的一个理解。